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再跟各位来分享信息。上个礼拜我们的傅慧琴姐妹她分享了希望坚毅的信息，也是用了同样一节经文，撒迦利亚书12章9节，她是说你们是 prisoner of hope， 但是你们转回，神就要赐福给你们，神就要保守你们，神就要带领你我们。他的信息我们多人多有领受，为我今天的信息打了个底，所以我就可以继续的往下再来申诉神他的伟大奇妙，申诉他为我们所准备的。哈利路亚，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哦，是我们要做被求而有指望的人，只要我们转回保障，神说我今日说给你听，我必加倍赐福给你。哈利路亚，感谢神。是的，谢谢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运行，让我们讲的听的都同得造就。我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他常常自称自己是为福音被囚的人。保罗传福音常常被人打，被人捉，还被人石头打，差一点把他打死了，还被鞭打，最后他还被抓，还受审受判，最后他被砍头。但是保罗他就常常在书信上面说，我保罗为传福音被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所以保罗是一个传福音被囚的人，在撒迦利亚书他是说有指望，被囚而有指望的人。哎，我们不要以为说被囚就没指望了。上礼拜傅姐妹讲的非常好，她说你如果被关在一个监牢里面，你所面对的是牢头狱卒，你所面对的是许多狱友监友，许多的犯罪的人关在里面，或者是许多的苦待，许多的苦难等等。但是他说如果这个监牢是希望的监牢，哦，你天花板也是，到处都是，你哪里都不能去，只能待在那个希望里面，那将是多么的美好。哦，我也是想说我们领受了神那么一点点的恩典，好像他给了我们一颗小钻石，我们好高兴，好像我们口好干渴，他给了我们一滴水，我们好干净。但是您知道吗，神的本意他是要带我们到钻石矿里面去，不只是那一颗小钻石，他要带我们到钻石矿里面去，我们可以随地的拾取，不只是那一滴水滴到我们舌头上面让我们解渴，他要带我们到恩典的大海里面去任意的遨游。哈利路亚，赞美神。哦，我以前是海军，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护航运补船到南沙群岛、太平岛、中叶岛等去，到乌丘、东沙、西沙、南沙。因为我是护卫舰，所以有的时候开船开了一个月，一个澡都不能洗，每天就发一杯水。所以终于我们到了南沙群岛、太平岛那附近的时候，下了锚，接上了运补船的时候，淡水也来了，船上的官兵也把他们的好吃的鱼虾蟹拿给我们，请我们吃。哦，好棒啊，通通跳到海水里面去游泳，游完了上来洗个澡，哎呀太棒，我们恩典的大海就像这个样。你不会游泳不用怕，你绝对不会淹着。哦，钻石矿也是一样，随地拾取，你说你腰弯不下去没有关系，它就在那个桌面上面，它就在你眼睛前面，你就随手就拿， 哈利路亚，赞美神，这是神他要给我们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面，我们老是有一个被囚的心态，哎呀，好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八到九节他说的，他说我们四面受敌，要换上我，我就说惨了。但是保罗他说，劝不被困住，我们心里作难，我就要说，哎呀，我这下子没指望了。但是保罗他说，我们劝不是失望，我们遭受逼迫，我会说，哎呀，天不容我，地不容我，我被遗弃了。但是保罗说，我劝不被丢弃，我们被打倒了，我就会说死定了。但是保罗说，劝不至死亡。虽然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凭着信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来领受。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不只是说我们将来在有永生的盼望，我们死了以后可以上天堂或怎么，我们在今生就有更丰盛的生命，信不信？信了你就得着，你就是凭着信心你就来领受，你凭着信心你就来任意的拾取，你就来向他要，你就活出。所以四面受阻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神要我们就像这个样子。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背的十字架好重好苦，有的时候我太太说，你就是我的十字架，哈利路亚，赞美神。现在他也背得轻省了。有的时候我说，我的工作就是我的十字架，某一个同事就是我的十字架，给我好多的苦楚，哦，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相处。感谢神，因为他的十字架是轻省，他要与我同负一轭，他要带领我走那神圣的道路。所以当我们遇到神的试炼，您知道吗？试炼英文叫做 trial， 好像你买了一个新车，你去试车一下， trial 就是叫做试炼。试炼是必须要靠仰望基督来度过这个难关的。如果当我们遇到神的试炼的时候，你不要放大这个困苦患难，你也不要怨天尤人，你更不要口舌犯罪，你尤其是不要倒下去就起不来了。到底什么叫试炼呢？就这样，如果说你今天盖一个房子，你盖好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 home inspection， 是不是？哦，我以前不知道，小时候听人家讲说德国人做事好实在，他们做好了一个碉堡，他就要把做碉堡的人通通关到碉堡里面，然后用炮轰，看你这个做的到底坚不坚固。这叫试炼，你做的，所以我就用炮来轰你，看你收得住收不住。神也是一样，神要试炼我们，我们活在这世界上面要越磨 越坚韧，越磨越更像基督，长大成人的样子，你知道吗？有的人说，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城的城墙上面有很多宝石，还有很多的石头，哦，那每一块都非常的密，非常的契合。他说那每一块就好像是我们弟兄姐妹，就好像是我们同工一样，磨啊磨啊磨啊，磨得非常契合，就好像我们夫妻一样，就好像我们家人一样，磨啊磨啊磨啊磨的两个人恩爱有加。这就是试炼，试炼是苦口的良药，试炼是经过包装的助理，你知道吗？只要你熬过那么一点点，只要你信靠仰赖神，你能够度过那个关头，人家不是说吗，危机就是转机，你碰到了一个危险的一个机会，殊不知那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哈利路亚，是的，赞美神。哦，是的，我们住在没有检验的房子，你愿意去住吗？ 你买房子我们都知道一定要有 home inspection， 是不是？所以神也是在劝导我们，他也要来检验这个房子，所以神要试炼我们，所以我们要做被求而有指望的人。我们还以为说，哦，对，患难加在我身上的困苦把我围住了，哎呀，这下子我惨了。那我们虽然被谄媚围着，被撒旦魔鬼被诱惑围着，被困苦患难围着，但是我们被求而有指望，因为我相信他有他的美意，他要让我能够突破那个重围，就好像那个蝴蝶那毛毛虫从茧里面突破出来的时候，就是一只美丽的蝴蝶。哈利路亚。如果你想说，哎呀，好可怜啊，我帮你把它剪开吧。哦，那个毛毛虫，那个茧它出来的时候，它活不下去，因为它没有挣扎，它翅膀都不会飞了，这就是危险。所以我们必须要经过试炼，必须要常常的来努力的。圣经也这样说，没有管教的儿子怎么能呢？我们的孩子也是要管教，不是吗？好，圣经上面讲大卫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大卫他被扫罗追杀，他就四处逃亡，受尽凌辱艰困九年，你知道吗？大卫其实他在九年前就已经被高利为王了，但是扫罗就不放过他，就一直在追杀他。大卫就常常躲躲，躲了九年，甚至快有两次机会，随手可以把扫罗杀掉了，他都不敢杀。他心里面想说，这是受够了王，神给我这个机会，但是神在试炼我，让我们想，哎呀，这个我把它解决掉，我的困苦患难就没了，不是吗？但是既然这是受膏的王，我怎么能够碰他呢？我怎么能够杀他呢？所以大卫一而再的，机会来了放掉，然后自己再去逃命去吧，他那个战士。所以大卫他知道神有他的旨意，大卫他知道神要带领他，所以即使眼前好像受困难被囚，但是他有指望，他有盼望，感谢神，赞美神。如果我们没有经过试炼，你就不会有信心，你知道吗？假如我们信的主就永远一帆风顺，一点苦都不吃，哦，就神每天就祝福我，哦，是医治我的身体的病痛，什么病都没有，然后每天福乐无穷，那你就没有信心了嘛，您知道吗？有的时候你碰到了有危险患难的时候，你就呼求神的时候，忽然间有一次我妻子的车子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院的一个高速公路边上抛了锚了，车胎坏掉了，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手机还不流行，忽然间咻一部车子开到他旁边，然后下来一个人，然后跟他说，你换轮胎，我太太茫然无知，那个人干脆卷起袖子来帮他换，换好了那个人就走了。我太太一看他的车子后面贴了一只 Jesus Fish， 啊，神送了一个天使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有这个血气，我们要有这个信心，知道神他知道你的困苦患难，他会来帮助你的。我每次都讲，神绝对不会把我承受不了的试炼加在我身上的，哈利路亚，是的，赞美神。神绝对不会把一些困苦患难不让我带我度过的。神如果他只是让你高高兴兴快快乐乐，那你的信心不会长，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不经一难不长一信。当你经历了神的时候，你的信心就越来越大。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是的，是的。 保罗在希伯来书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呢？感谢神，神常常管教我，我太太也的时候也讲我，也骂我，这是神在管教我。哈利路亚，赞美神。是的，所以我们遇到神的试炼，我们要能够过得去。我们如果遭受到撒旦魔鬼的试探，试探跟试炼不一样，试探英文叫做 temptation， 试探就很有意思了。撒旦魔鬼啊，他专门会试探或者攻击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其实蛮明显的，他专门攻击不明是非、盲目跟从、情绪变化无常、灵命起伏不定、不信主的人。而且撒旦在骄傲人的身上大有力量，如果是你一个是谦卑的人，撒旦奈何不了你；在一个骄傲人的身上，那撒旦大有作为啊。所以这个撒旦魔鬼的 temptation， 当他临到你的时候呢，很有意思，他是裹着糖衣的毒药，你还以为好棒哦，真的在祝福我，先前是神的试炼，你还以为说是撒旦魔鬼在打击我？ No， 那是神的试炼，看你承受得了，承受不了，看你可不可以长出来壮大起来。今天你碰到好棒的事情，哦，上了网，哦，好多好漂亮的女人可以看到，哦，大鱼大肉可以吃哦，哎呦，怎么捡到50块钱呢？哎呦，今天这个不拿白不拿，还以为神你祝福我了。似乎真的是撒旦魔鬼的试探，所以说试探常常是裹着糖衣的毒药，你还以为很不错，其实是安乐死啊，是不是？其实我们一个胜过试探的人，他是要为神做见证及领受恩典祝福保守得天国的人。如果我们不能够胜过从神来的试炼，不能够胜过从撒旦魔鬼来的试探，我们就沦为撒旦魔鬼的奴隶了，就成为罪的奴仆了。哈利路亚。圣经上面有讲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士师，士师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王，所以有 judge， 就是士师为他们来审判事情，他的名字叫三孙，三孙，三孙是一个大力士，他非常有力量。那么他留了长头发，因为他生下来，他的母亲就把他许给了神，所以他不喝清酒，不喝浓酒，他不剪头发，甚至于他应该是非常的敬虔，成为神所重用的人，叫做拿细尔人。但是三生徒有大的力量，但是他却没有能够背起神给他的负担，他们没有能够胜过撒旦魔鬼的试探。他爱上了一个女子，一个外邦女子，叫做 Delilah， 我说叫做大力拉，把撒旦把三生拉过来了。所以这个女人就一而再再而三的骗三生说，哎呀，你跟我讲为什么你这么有力量。撒旦就那个三生就骗她，所以一而再的这个女的，她一听到三生跟她说她为什么这么有力量，就马上叫了腓力士人来抓三生，就照着三生讲的方法来抓，结果都被三生打跑。圣经上面说他拿起犁筛骨可以打死几百个敌人，他可以跳到狮子上面抓到狮子嘴巴，把狮子口撕裂，这么大力量。结果这 Delilah 就非常生气，三生有一次又灌酒，灌泥汤灌酒，然后就说你都没有跟我讲实话，你到底力量从哪里来的。三生中了计，他说其实我的力量是从我的头发。你们有没有看到小老美有的时候 头发后面留一根小辫子，他们是学三生，学这个 Samson。 他说我这个从小我这就不剃，所以我这个力量就是从这里来的。好，趁他睡着了，大力拉就拿剪刀把他的头发剪掉，然后叫腓力斯人来抓他了。三分起来，他就跟腓力斯人要打，才发现他的力量没有了，所以就被腓力斯人抓了。腓力斯人把他抓去了，又把他的眼睛刨掉了，所以成为一个没有力量、没有神的力量来。这一下连他的 vision 他的意象都没有了，神给他的使命他也看不见了，所以人家把他下到监里面，在那里推磨。所以他就一个瞎眼的人，没有力量的人，就在那里推磨。好，有一天腓力斯人要庆祝他们的神，就是大滚神的节日啊，就在殿里面庆祝。然后有人就说，哎呀，去把我们抓来那个以色列人的士师三生把他拿出来，我们戏耍他。结果就把三生从监牢里面提了出来，就带到大殿里面去。三生眼睛瞎了，他就跟引他来那个人说，那请你把我带到扶在一个柱子旁边，这样子我才能够眼睛看不到，我可以扶到柱子。好，这个人就说好，就把他带到一个柱子边。三生就摸到柱子，然后三生就向上帝祷告，他说，神啊，求你让我的力量回来，让我能够把这个大滚庙这个庙柱子推倒，然后把敌人杀死。所以这个时候忽然间神的能力就降在他身上，他就奋力一推，大滚庙就柱子打完，整个庙垮下来，压死了三千个腓力斯人。圣经上面说，他死的时候他杀的敌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人还要多。哪里的人三生成为阶下囚，他没有能够被囚而有盼望，他中了撒旦魔鬼的试探，他沦为罪的奴仆。但是最终他为神做了一桩事情，他为神报了这个仇。感谢神，赞美神。各位，如果我们没有试探，我们不会成器。圣经上面说，神的家中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我呢还喜欢家具，还有大器。如果我们不受过试炼，不胜过试探，我们不能成器，最终仍然是木器。哦，我们有的时候讲说，陶匠的手就好像我们唱的那首歌一样，圣经上面讲的 The Potter 他用陶土做成器皿，他说他脚下踩着轮子，然后手开始塑造这个陶器，塑造不好了就把它打烂，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为什么要打那个陶土？中间有气泡，他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把气泡把杂质就带出来，然后刮掉，一直揉，像揉面一样，你那里面有杂质。所以这个陶匠要一直这样子，就好像神的手要一直的打我，要试炼我们。撒旦魔鬼，神借着撒旦魔鬼的试探也来炼净我们，然后做成陶器，哦，做成碗啊，做成花瓶啊，然后烧成器。如果这个陶土怎么做都做不好，打烂就做马桶吧，是不是？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朋友们真的要注意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愿意受神修剪，被神塑造，我们也要抗拒撒旦魔鬼的试探，我们要胜过他。哈利路亚。是的，三生的力量在他的头发上，他生来神就给他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生来神就给我们力量，他说我的能力要在软弱人的身上显得更完全。我是软弱的人，但是神说我的能力要在你这个软弱的身上显得更完全， 所以我也可以比撒旦更有力量，更有能力。基督徒的力量在哪里呢？在话语上，在祷告上，在服事上，在灵修上，在奉献上，这是基督徒的力量的来源。你不要向神祷告说，神啊，给我力量，给我力量，但是你又不灵修，又不祷告，又不参加教会，又不服事，又不奉献，又不干什么，哪来力量呢？是不是？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赞美神。当我们受到不义的对待，不公不义常常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你或许受到别人的嫉妒，受到别人的排挤，或者是冤枉，或者是不公不义的对待，甚至失去了工作，你家庭里面也出了问题，你跟儿女的关系也出了问题，等等等等，这是不公的待遇，不公不义的事情发生在身上。但是我们的信的神是信实公义连续人的神，神的恩典绝对够你用，再大的事情，再多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那神绝对会带领你度过。哈利路亚，赞美神，哈利路亚。而神的恩典，它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荣上加荣，福上加福，乐上加乐。感谢神，赞美神。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圣经上面有一个人，他名叫约瑟 Joseph， 那么他是雅各的小儿子，第二小的儿子。他从小就领受神的异象，他有一次跟哥哥们在田里面做庄稼，捆禾捆，结果他就看见，他就梦见，说那禾捆，他哥哥们的禾捆围绕着他这根禾捆向他下拜。他讲出来，他哥哥们就很气他，我们向你下拜。然后他又一次又梦到说，十一颗星星还有月亮太阳都围着他转，他讲给他爸妈听。他爸妈说，连你爹你娘都要围着你吗？下拜吗？但是圣经上面说，雅各把这个事情记在心里面，那么约瑟也是把这个事情记在心里面，所以他是一个有盼望的人，有指望的人。但是他受到不公不义的待遇，你知道吗？他哥哥们嫉妒他，哦，说他爸爸给他做了一件彩衣，就是非常漂亮的 colorful 的 dress， 哦，他就穿了，哥哥们就嫉妒他，哦，就说，哦，那个做梦的来了，做梦来了，我们把他杀了。结果老大刘便说，不可以杀，这个小儿子是爸爸最喜欢的，哈，到底是犹太人，就把他卖了算了，算几个子儿呀。所以就把他卖给了以斯玛利的商人，就带到埃及去了。我俩回去骗他爸爸说，把那个彩衣把它撕破了，又染上了羔羊的血，然后拿给了爸爸说，哎呀，你所爱的儿子被禽兽吃掉了，彩衣变血衣了。哦，带到埃及，在法老王侍卫长家里面做奴仆，做奴隶，成为阶下囚。哦，这个神真的在他身上有意思，神很快的让法老王就很重视他，很赏他，把他提升为管家。结果这个法老王的妻子或妾勾引他，他不从，他说法老王对这么好，而且我是有神的人，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所以不从，结果就被诬告，结果这一下子下到监牢，受到不公不义的待遇，这下子彩衣变血衣变囚衣了，穿上囚犯的衣服了。但是他是一个被囚而有指望的人，他在监牢里面足足待了多久你知道吗？他被卖做奴隶待了13年，大卫王也不过逃亡逃了9年，他被13年，他怎么活啊？他就常常想起这个异象，这个梦神跟他说的，他就被囚而又指望的人。结果有一天 有两个官也被下到监牢里面，一个是散长，一个是酒政。散长就是为王准备饭食的官，酒政就是为王选酒品酒，免得人家来毒害王的官。这两个人也下到监牢里面了。哦，当然了，大家大概知道这个希伯来这个年轻人是大有能力的，会做梦。这两个人就跟他说，哎，我们也做了梦，请你给我们解。这站长说，我梦见我头上扛了一篮，里面放了面包，然后天上飞鸟来吃。这酒圣说，我又梦见我在法老王面前为他喝酒，为他选酒。约瑟就跟他说，酒圣，你要官复原职，站长你的头子要落地了。后来果然就发生了。约瑟跟这个酒圣说，哎，你出去的时候请你纪念我啊，我跟你说了。这酒圣出去根本把他忘得一干二净。结果有一天，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不是法老王，他也做了一个梦，把他梦见七头肥牛，后来又来了七头瘦牛，把这个肥牛吃掉。他就找这些术士算命的来给我解梦，这些人没一个会解。忽然酒正响起，在监牢里面一个由希伯来的年轻人叫做 Joseph， 他会解梦。 Quickly， 圣经上面说法老王就下令 Quickly， 立刻的把他从监牢里面提出来，刮了胡子，做了头发，洗了一个澡，穿上衣服就来见法老。他就跟法老王说啊，你七年大丰收，就是七头肥牛，然后七年大饥荒，把这个肥牛吃掉。那法老王说怎么办？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个说，哎，你这个希伯来人少年，我看你是有神同在的，你说怎么办？所以约瑟夫就帮他大建谷仓粮仓，然后丰收了就囤积啊，然后荒年来的时候就卖，所以老百姓没饭吃了，没拿钱来换粮，钱也换完了，就拿土地来换粮，土地也换完了，就拿家人来说，我给你法老王，我给你做奴隶好了，就一吃一口饭就好了。这下子法老王的国势达到巅峰，整个地方都属于法老王的。这个时候约瑟的家人也来埃及地来买粮了，约瑟一眼就认出他们，他们认不出他。哦，长话短说，给他们粮了，又带他们吃了一顿，然后约瑟就说，你们认得我吗？他们说不认得。他说，我就是你们要杀的约瑟啊。哇，几个哥哥一听砰砰跪下来啊。哦，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没有要害你。约瑟说，没有关系，我们人的意识是这样，但是神的意识是要为我们家保留活口，所以我今天在这里，你们来投奔我，全部都来吧，与我一起享福吧，贵为宰相了。哈利路亚，上帝。如果你受到不公不义的待遇，你能够挑着牙渡过关，靠着神的能力，不住的祷告，不怨天尤人，不怎么样，当然你该争取还是要争取，但是争取跟怨天尤人不一样，或者是不去做无谓的挣扎，或者是反抗，或者是搞小动作，或者是怎么样，你让神来带你，不住的向他来求，看他怎么为你来做成这事。哦，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要害我，但神的意思要保全许多人的命，成就今日的光景。耶稣故事也是吗？圣经上说他在解盲人的手下默默无声呢。哎，耶稣为什么在解盲人手下默默无声呢？耶稣为什么甘心乐意的上十字架？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意思，是不是？哈利路亚，赞美神。 如果神的意思是要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成为基督徒；如果神的意思是要我们为他来背十字架，我们就背。再一次，神要来带领我们。所以，如果你今天遭遇到无妄之灾呀，万事多变，什么叫无妄之灾呀？意思说 you have done nothing, but something happened。你啥事没干，但是灾祸就发生在你家天上，好像飞机就一头栽在你家里面一样，无妄之灾，是不是？出去逛街被车撞，或者是不知怎么样，家里面被小偷光顾了，或者怎么样，遭遇到无妄之灾，万事多变，好好的工作，好好的身体，忽然间一下子全部没有了。圣经上面也有一个例子，有个人的名他叫约伯，他是乌斯地人，是一个正直的人。那么他有儿女、牲畜、奴仆、家财万贯，忽然间这一切通通失去。你说他心里怎么想？包括他的儿女、他的财富全部都失去了。哦，是的。他说：“我出自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换一句话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什么都没带，我们也什么都带不去，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带着神，我们就有救了，不是吗？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哦，像约伯一样，我们即使是很虔诚的，但是遭遇到无妄之灾的时候，你啥事都不能做，没有办法的时候，哦，跟着约伯，他浑身长满了毒疮啊。圣经上面说，他坐在灰炉之中，用瓦片刮他的身体，呀，这不得了。哦，是，感谢神，最后神把他提升，他胜过了这一切。虽然遭遇了无妄之灾，但是他活出了不一样的生命。没有患难，我们不能够长成。神保守我们，神带领我们，神爱我们，他向我们看，我们像是他眼中的同人。哦，虽然有的时候患难压伤我们，病痛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是神是有恩典怜悯的神。有一句话说，患难好像乌云密布，患难好像乌云密布，但是您知道，那乌云后面还是有太阳，还是晴天万里，晴空万里。所以乌云好像，患难好像乌云密布，所以所罗门王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那个祝福就来了，是不是？哈利路亚。又有一句话说，乌云好像主耶稣脚前的尘埃，我们如果走在沙土地上，就会有灰尘，不是吗？他说患难就好像主耶稣脚前的尘埃，主耶稣来，所以司布真他说什么，看到了乌云就知道主近，看到了灰尘就知道主近，恩典祝福保守跟着就来了。各位千万记住，人生在世总有苦难，但在主里有平安，因为耶稣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如果遭受了神的试炼、撒旦魔鬼的试探、不公不义的对待，还有无妄之灾，我们要转回归向神，神必加倍赐福给我们的，而且是加倍，就好像约珥书上面说，蝗虫男子蚂蚱茧虫所失去，神要加倍的补还给你。哈利路亚，赞美神。让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啊，求你来带我们走这个路，在路上我们一起走，在路上我们手拉手，让我们共患难，我们勇往向前走。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